幸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请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就是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也用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到你话语的真理里面，给我们看到主你给我们的话语，你的道理。求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来看你的话的时候，求你是真的让我们敬拜你是以诚以灵来敬拜你，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主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也愿意来努力的来看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跟着我们的教会的主题，继续的来跟大家来看看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课题。当我们讲到要跟随耶稣的时候，特别我们讲到我们看看怎么样跟随耶稣，看他怎么样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讲跟随耶稣，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可以说跟随耶稣他所教训的遵行他所教训的，也可以从耶稣他的生活上看他怎么样过他的生活，让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学校他一样的去做，这也是跟随的一方面不是单单就是听从他所讲的，乃是看他怎么样过他的生活，我们叫学校他过同样的生活，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学习他的态度。所以今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看看，到底耶稣他对神的话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去读神的话呢？我们从他的生活上来看，来学校他的怎么样去过他的生活，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从那一个角度来学校主耶稣。本来就是说我们读神的话，就是也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今天主要跟大家在三方面，从耶稣的身上，从他的生活上来看看到底他对神的话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去读神的话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47节那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吧。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营救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属中 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主耶稣他十二岁的时候跟他的父母啊到耶路撒冷啊哪里去守那个逾越节，守完了以后父母回家了，不是他们不知道耶稣还留在那个店里，留在哪里做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留在店哪里听那些教师讲的，而他也是发出他的问题啊，跟他听的啊，可能是有一些可能他不明白，他就发问题。我们知道就是这里讲的，讲到耶稣坐在哪里，一面听一面问，这个很重要的。在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问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我们啊学过那个归纳式的啊查经方法 ，inductive Bible study。如果有的话，你知道，在那个其中的一个步骤里面，那个 observation 观察，你读的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主要你是发问题，你问很多的问题关于你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你也去答你自己的问题。当你这样做法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加的明白你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是讲一些什么东西啊。所以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是你一定是在很积极的来听你所听的，你不是单单就是很被动的坐在哪里，就是从这个耳朵进来，那一个耳朵可能已经出去，而是当你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进到你的头里，你去思想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明白的，可能连带到一些其他没有讲的一些的事情，你想知道的，那你就会发出你的问题。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更加的明白你所听的啊，不会就是啊，可能有时候听错也不知道。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坐在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表明他在啊有一种很想去追求知道更多，明白更多。有一次在那个Dallas 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他在他那一班那里就是讲到读圣经查经的课题。他讲到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讲到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一节的圣经，那个教授叫他的学生是你们去问问题，就看这一节的圣经，你们去问一些问题关于这一节的圣经。他们回来就把他们所写下来的问题总合起来，超过600条的问题，一节的圣经。因为问问题 可以帮助你再去寻求答案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更多关于那一节的圣经。所以那个问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跟我们去了解圣经、明白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耶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里坐在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知道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很追求要明白神的话到底讲什么。所以第一样我们可以学习，在耶稣身上学习他对神的话是怎么样，他 很有追求的心，他要明白更多，所以他问问题。他听了以后不明的他问，可能连带其他的事情，关于圣经可能其他的地方的他又问。如果我们听不问的话，第一可能你不知道 你所听所了解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第二就是说可能你没有去比较积极的去思想你所听的。所以我们第一样可以从耶稣基督哪里学的，就是他那种追求去明白神的话语那个心那个态度，我们可以学习。当然就是说我们去追求去明白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很小心的去看每一句神的话。我们看圣经有时候可能看得太快，可能看得不小心但耶稣他看圣经是怎么样看法呢？以前在好久以前，中国好久以前有一个人，他是很有钱的一个财主很有钱的一个人，他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但是他很想就是有一个儿子常常想希望生一个儿子就好，但是都没有得到一个儿子。过了好久了，他的女儿也慢慢的长大，也长大成为一个成人，结了婚嫁给人，他还没有得到一个儿子。后来他的太太也死了，他再娶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太太，他还是很想有一个儿子。终于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儿子，但是他看到就是他的女儿 的丈夫，就是他的女婿，常常的就是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的财产，就很想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他的财产呢，他就很担心，所以他就写了一个遗嘱，写了两行的字成为他的遗嘱，上面写着就是其实老翁生而人言非己子也，家产尽与女士外人不得干涉这个他写这个遗嘱给他的女婿看到，但女婿很高兴，因为他的女婿看这两行的字的时候，就是把它看成就是六言四句的话语，所以他看 其实老翁生儿，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啊，老年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了，人言非子子也。这些其他的人就是讲说，这个其实不是他的儿子了，家产尽与女婿，外人不得干涉。所以他是哦，那个家产将来就给我了，那个女婿这样想，外人不得干涉，其他的人不要跟他来争。他以为就是很高兴，但是那个年轻的这个老人家的妻子就是说，你不要对那个女婿讲，你不要这样快以为家产将来是你的。你看这他其实是说，这是老翁生儿，人言非子己也啊。虽然其他的人就是闲言闲语说这个儿子不是老人家所生的，但是其实是子己也，是他的儿子，家产尽与，所以他的家产应该给他这个儿子。女婿是外人，这不得干涉啊，不可以，女婿绝对不可以来争取那个家产。啊，同样的两行的字，但是你在哪里做一个停顿来读这两行的字呢？可能的，它的意思就完全不同。啊，所以我们看人家写的东西的时候，实在是要小心去看，不然的话，可能你就是可能读错了，明白错了啊。当然读圣经可能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但是不仅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应该要很小心很小心的来看圣经到底是讲什么。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2:23-33那一段的圣经，那里讲的第一件的事情，是一般撒都该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那里他们想出一个的情形，想回难耶稣，看看耶稣怎么样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告诉耶稣，他们问耶稣这个情形，看看耶稣怎么样答他们的问题或者跟大家讲一讲，如果我们不知道撒都盖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也是一般在当时是对圣经很熟悉的一般的人当然当时是旧约的圣经但撒都盖人呢，他们是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活活的。In fact, 他们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有 afterlife。他们相信这个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什么都没有。他们也不相信灵魂，他们不相信天使的。是一般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对圣经也是很熟悉的，所以他们要就是说，耶稣常常就是讲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说，他讲的跟我们所信的不一样我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但耶稣常常在讲到人会复活。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那里，就要问耶稣，他们希望能够难倒他。所以他们对耶稣说：“耶稣，我们想问问你。”他们说就是说有一个家庭有七个兄弟那个大哥娶了一个妻子，但是没有生到儿子就死了。 所以根据摩西的律法所讲的，那个弟弟要尽他的责任，要娶哥哥的妻子来做他的妻子，为哥哥来生儿子立后。但是第二个兄弟娶了这个妻子以后也没有生孩子，就也死了。那到第三个第四个直到第七个都是一样，娶过这个妇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孩子。所以他们问耶稣，他是说，你是说有复活，人死了以后会复活，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复活以后，那个妇人是谁的妻子呢？啊，这个是其实是一个看来是好像很好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容易用来可以回难耶稣。耶稣怎么样答他们的话呢？耶稣的答案里面分两部分来答他们的问题。第一部分，耶稣根据他们用这个例子，这个家庭，这个七个兄弟这件的事情，先答他们，这是其实没有问题的。怎么样没有问题呢？耶稣在这里讲，他是说你们不晓得，在将来复活以后，人是不娶也不嫁的，所以在天上人复活以后是没有嫁娶的，所以没有夫妻这个关系的存在的。在地上有，但是在天上是没有，好像天使一样，他们也是不娶不嫁的，所以那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撒都该人他们讲这个例子完全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到那个天上人复活的时候是没有问题。那耶稣第一部分已经答了他们，这个情形绝对没有问题，跟人复活没有顶撞的地方。但耶稣第二部分要答他们，就是说耶稣想告诉这一帮的撒都盖人，就是说人是有复活的，你也可以从圣经看到。好，第二部分我们看耶稣的答案，第二部分的答案以前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后来讲到第二部分，耶稣在这里讲，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是从出埃及记哪里引用出来的，这是当时神在何烈山上的荆棘的火焰里面跟摩西所讲的这句话。摩西我们知道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后几百年事情 的一个人，是不是啊？在摩西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几百年了。以前我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总是看到这一句话看完了，总是有一点，就是好像有一点的莫名其妙，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看到这里，你知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以前看的时候看到这里就是好像我不晓得耶稣他的 argument 是怎么样，也就是抠这一段的圣经就可以答那个那一般的撒都盖人。我以前看 好几期的时候，虽然是看有一点的莫名其妙，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我那时候也没有去就是说花一点时间去看看到底去就是啊研究一下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就看了一次两次过去就算了。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我想这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最精彩的一段，奇妙的不得了。也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看耶稣基督他看圣经到底是看的多小心去看神的话。很可惜就是中文就是比较难看一点，难看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看英文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这里讲耶稣啊，那个神跟啊摩西讲，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轮到耶稣继续的在这里讲，就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一句是耶稣讲的，之前是神跟摩西讲的，知不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啊？也看这样子的看法。而且刚才我讲过了，摩西当神跟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事情的时候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到到底耶稣在这里讲什么。神跟摩西讲的时候，他是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与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几百年的时候了，但是神还是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他们几百年前已经死了。耶稣继续的讲，就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神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候是活的，虽然他们的肉体已经死了几百年，但是他们还是活的。因为神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就是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那个时候是活的，也是表示就是人死了以后还有 afterlife， 还是活的。有没有看到这里耶稣他是很 logically 来答复那个那一些撒都盖人他们的问题。所以他告诉 这一般的撒都盖人说，你们看圣经是看圣经，看得不小心。你们如果小心看的话，应该知道人是有复活的，就是因为神跟摩西讲，神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我现在是雅各的神，是以撒的神的时候，而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是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候，神跟摩西讲话，那个时候他们是活的人。所以我们看耶稣看圣经是怎么样呢？怎么样看呢？他小心到一个地步，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动词，或者是我们英文叫 verb to be， 它的 tense， 它是那个现在式还是过去式，他都小心 observe 到那一个小，好像是很不重要的一些 的字眼，但是就是在这一个字上面，其实里面就是包含那个真理，就是人会复活的。所以如果那一些的撒都盖人他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得小心一点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人是有复活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看神的话是很小心的去看，就是不是有时候好像我们看圣经就是看得很快的啊，可能特别我们看到一些圣经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得特别的快，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看圣经看得太快的时候看得不小心，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能损失了 好多神要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就看不到捉拿不到神要给我们知道的真理。在这里耶稣跟撒都盖人他们所讲的那个对话，他对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看神的话实在是很小心来看，每一个字他都小心去看去明白。第三，让我们去来看一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耶稣被撒旦试探我想大家也很熟的 一段的经文。当耶稣他去那个在旷野里面没有吃东西已经四十天的时候，撒旦就来到他那里来试探他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你饿了可以就是把那个石头变成饼你可以吃吗？耶稣答他就是说，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第二次撒旦又来试探他，就是带耶稣到那个殿的顶，叫他你可以跳下去，神会用他的使者来托住你保护你，你不用怕的。但耶稣马上就对撒旦说，经上也记着说你不可试探你的神。第三次耶稣 给魔鬼带到那个高山去，来魔鬼将世界的一切的荣华 来给他看到，就是说你拜我一拜，我就将你看的这一切来 给你啊。耶稣说不可以，因为圣经记载说你只可以就是拜神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拜其他的任何的神或者是偶像。三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三次都是用圣经的话来对那个撒旦来讲。我们看耶稣没有去让我来翻翻圣经看看从哪里用哪一段的圣经来对付你，他就是试探来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在他的头脑里面，马上就走出来对付那个试探人的。三处都是从圣经出来的经文，耶稣就是很快的，每一次试探临到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可以讲，可以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对付撒旦，这是对付他面对的试探。他不需要可能我们今天常常需要去翻翻圣经，但耶稣将神的话已经记在他的心里，记在他的头脑里面。而且我想是他常常的思想，常常的将神的话在他里面反反复复的来思想，所以他可以在不论什么情形底下，他都可以随时的就把神的话来引用出来，来讲出来因为他神的话已经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海里面已经很熟，记得很清楚，明白得很清楚，所以他可以运用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快，就不可能就是想也 不需要想，不是说那一件经文在哪里，不从来不会好像我们不记得这一句经文那一句的经文，他马上神的话就从他的口里出来，就是对付撒旦的试探。所以耶稣基督他对神的话不但是他明白，不但是他小心去读去追求神的话，而且他将神的话是紧紧的将神的话记在他的心里。这样子的话，就是当你遇到的情形、你的环境或者是试探临到的时候，你马上就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就会跑出来。如果我们平常不是这样对神的话常常的思想记在心里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可能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随时的神的话就跑出来，面对前面的环境情形那个 situation。 我们看主耶稣他对神的话语，他那个可以说那个小心去读，他怎么样去追求 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他那个态度我们应该学习。而且他读神的话的时候是很小心仔细的去读的，不是读的好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一样很快读过去，很多时候就看不到里面有时候是一些很宝贵的一些真理在里面啊，我们就失去那些真理，得不就那个啊一些的很宝贵的神话语的真理。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们读了明白了神的话，知道神的话是讲什么，我们还要尽量就是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常常的去思想。这样子的话，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随时我们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神的话就从我们心里就走出来帮助我们啊，给我们有能力面对我们面前的可能是一些试探，可能是一些困难，生活上的困难啊，可能是一些我们人生上的一些的选择，我们要去 make 我们的 decision。如果我们常常将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的话，很多时候神的话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力，需要亮光，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个 situation， 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会跑出来在我们心里走出来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前面那一步的路，怎么样面对前面那个 situation。 希望我们可以今天从耶稣他的生活上，他对神的话语那个态度怎么样去小心追求，小心去明白，而且紧紧的把神的话记在他的心里。他对神话语的态度，希望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话语是啊怎么样的有追求的心，怎么样去啊寻求明白的心，还是怎么样去小心去看，怎么样的紧紧的把神的话记在他的心里。神啊，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要认真的去追求明白，而且记在心里。奉主耶稣的名求。